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巴西的情势。巴西在5月12号呢上议院进行投票，投票呢结果以55票对22票通过对总统罗塞夫的弹劾案。那么根据巴西的法令，罗塞夫必须停职180天，静候调查和最后的一个判决。那么在这段时间呢，那么总统位置由副总统特梅尔暂代。那么特梅尔呢，不是罗塞夫工人党的，他是巴西民主运动党。那么巴西的总统和副总统是隶属不同的党，不同党呢本来他们是盟友，但特梅尔看这个总统有可能被弹劾，那么在三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宣布跟这个执政联盟啊分道扬镳。这样子呢，那么总统被弹劾之后呢，他才有机会出来那么继任巴西的总统。所以这是为什么罗塞夫直跳脚说这根本就是一个政变啊。那么那为什么要弹劾罗塞夫呢？那么导火线当然是说罗塞夫在2014年竞选连任的时候呢做了一些假账，他用假的数字隐瞒了那么政府财政赤字的这样的一个现况。但是罗塞夫的讲法是说，这个呢其实这样的做法是巴西历任总统大概都会这样做的，行之有年的一个做法啊，那么不能算是一个贪腐。所以人们走上街头，近百万的人几次走上街头要罗塞夫下台，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当然不只是因为他的做的假账，更重要的原因是巴西的经济不断的恶化，那加上的贪腐的案件一件一件冒出来，让人们对于现在的政府呢觉得没办法再接受了。那么巴西的经济呢其实主要靠的是原物料，巴西的石油，巴西的大豆，巴西的这个铁矿砂。但是呢，那么因为经济不景气以及中国大陆的需求减少，所以这主要它被这个依赖的那么的几个铁矿砂了，或者有些大豆了，那价格就不断的下跌。过去巴西担任金砖国家的时候呢，在金砖国家刚出这个名词刚提出来的时候呢，那巴西当然非常得意。非常得意呢，当时一般人的讲法是世界的工厂在中国，世界的办公室在印度，世界的加油站在沙地，那么世界的粮仓就在巴西。就这个粮仓呢，大家都依赖巴西的大豆，而大豆的国际价格一下跌，巴西的经济当然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出来，它通货膨胀达到 10.7%，那么它的经济成长2015年成长下跌了 3.8%， 是1981年以来的最差的。失业率呢在2015年的时候上升到 9%、2015年巴西币对美元跌了1/3。那当然除了原物料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巴西的就是罗塞夫的这个政策呢，因为它是左派，他实行的是各种的比较民粹的扩大政府支出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政府支出然后给穷人各种补贴。但是呢，你的这个经济不起来以后，你没有收入啊，没有收入，所以他又在很多地方很多进口的税务从这边去增加汽车啦，什么各种产业增加很多的进口税。进口税呢就搞得外国的投资却步啊，他们认为说巴西在一方面你的这个贷款的利息太高，第二呢你的这个税太重啊，第三个呢巴西因为他在这个左派的政府领导之下呢，对于很多的工人呢特别的照顾，所以巴西工人55岁就可以退休，而宪法又规定呢55岁退休之后你的这个津贴啊每年必须随着通货膨胀和这个其实整个物价所水准呢不断的要调高，那这个都是支出，而政府根本没有钱，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而2005年的时候呢又爆发了这个政府贿赂议员的一个案子，结果政府贿赂议员希望案子能够通过，就2005年调查到2012年的时候结案的发现这里面牵涉了25个政客啦，银行的高管啦，商人啦，都受到起诉，而其中不乏现在执政党劳动党的高官。但是更重要的是巴西第二个案子，就是巴西石油公司的一个贿赂案，那这个案子牵扯的非常多啊，把石油公司呢，巴西石油公司为了拿一些大的一些项目的合同，那么就贿赂了各种官员，朝野都有。这整个调查行动呢，被叫成洗车行动。 洗车行动就像洗车一样，这一下牵出来顺藤摸瓜牵出来非常多的这个人啊，他们觉得发现哦，原来巴西有这么多一个丑闻。那么执政党的讲法就是执政党并不回避这些丑闻，所以才会去调查呀。可是老百姓不这样觉得，老百姓觉得说你政府的整个经济政策，政府从左派的从这个这种角度来讲，你走民粹的路线，你对大的企业多加干预，结果造成经济的整个一连串的衰败，所以加上这个贪腐横行，政府没有效率啊，大部分人走上街头。好几次走上街头以后呢，终于逼着这个造成这个大的一个氛围之下，那么罗塞福因为弹劾案的调查而下台。可是呢，巴西另外一边，就来自乡村的这些穷人呢，他们是支持罗塞福的。那他们的讲法是说，从鲁拉罗塞福的前任鲁拉担任总统的时候呢，他们的政策就是在农村撒钱呢，帮助你脱贫，数百万的人因此而脱贫。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工人党的政策是有概念的，所以他们也很怕特梅尔上来之后呢，会不会取消了这些原来给他们的这些补贴、这些津贴？那特梅尔当然说不会，他还遵守这些津贴。可是问题是，政府赤字那么多，你的政府支出是不是要说紧缩？那到时候怎么紧缩啊？那么更重要的是，有的时候很多表决通过，不管是你修改劳动法呀，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法令，你到国会通过。可是巴西的选举制度呢，大概一个政和政党，你可能不要1%的选票，那就可以进入国会。哦，在国会里面二三十个政党，那谈一些事情来，你可以想见各种利益的交换，权力啊，金钱啊，票数啊，这中间各种交换，这种规格啊，那这个呢，那么都影响到巴西真正需要修宪的时候各种改革。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劳工的退休年龄55岁是不是退到65岁，那各种补贴是不是可以不要随着通货膨胀的这样的不断的增加，这些都要修宪啊。啊，这些不修宪的话，你根本案子是过不了啊，过不了。所以如果说特梅尔他上来，他没办法推动修宪，他对于这种劳工的办法也是束手无策的话，那整个巴西经济还是起不来啊，还是起不来呢。那当然，那特梅尔呢，他组成的这个所谓叫救国内阁里面呢，大部分被人家批评不都是男的，要不然就都是白人。那这个男的白人无法反映出巴西的这种多元民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左派呢也拿这个事情去攻击，说你这个代理的这个总统其实本身也不行。而且巴西的民调呢显示63%的人呢，他们认为罗塞福总统的政府呢，他是可怕的，他是坏的。可是你如果说要这个支持特梅尔当选总统，那就一共只有2%，非常少的人说，哎，我们可以接受特梅尔总统。也就是说，拉下罗塞福不等于就支持特梅尔。而且很多穷人又讲了，因为根据巴西的法令呢，总统只能当两任，鲁拉当了两任以后呢，这有点像俄罗斯的状况，就是罗塞福出来顶一任，2018年再选的时候呢，再把鲁拉给选出来。现在发现呢，这些是弹劾的，可能代表一个阶级意识，有钱的阶级呢，对于无产的这些穷的阶级开始一些反弹，啊，而且全力要封杀，不让鲁拉前总统在2018年再次披挂上阵竞选总统。所以他们从那个角度来看，穷人从那角度来看呢，他们认为那是有钱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一个报复啊。那么但是不管你是报复或怎么样，但是巴西的事情如果真的要救起来，让他重新插乱金插亮金砖国家的一个招牌，其实来讲我们发现并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这是巴西很辛苦的一面。第二个呢，我们看菲律宾。菲律宾的5月选举呢，上礼拜我们也谈到，那么选出纳毛市的市长，那么杜特地，那么继任菲律宾总统。那杜特地是非常另类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才人家说他是这个菲律宾版的一个川普。那川普呢，但是他自己在上个礼拜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表示呢，他非常羡慕新加坡。为新加坡，所以他是菲律宾的这个新的总统呢，他说他用新加坡式的严刑峻法啊，新加坡式严刑峻法，那么所以对民生上也非常规定， 比如说他规定说禁止公共场所抽烟，禁止在公共场所喝酒啊，主张恢复死刑啊，甚至这个要求告诉这些警察，碰到组织犯罪的时候呢，制止不听可以当街拔枪啊。他们想，那像这样的一个政策，他在纳马市呢，那么已经做了二十几年的一个市长，他是可以推动，可是到全国的这个情况下，能不能推动呢？啊，一下子放大以后，那么菲律宾的这个新的总统，他的这个政策能不能推动，这是大家在观察的，啊，大家在观察，因为可能他到时候还是推不动，也有可能，啊，有可能，当然他还是有些政策蛮这个吸引人心的哈。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讲说，他可能对于这个抽烟呐、啊，或者对于各种公共场所的喝酒啦哈，他就要禁止，他就是属于新加坡式的啊，他这种强硬。强硬呢，他跟着主张要恢复死刑啊，那么甚至说这个申请执照啊，任何人跟政府申请执照，政府的效率太慢，要增加政府的效率，那么72个钟头之内，你必须给老百姓一个答复。所以他自己讲说，他如果要推动这个联邦化的话，也需要几年。可是他要看到立竿见影的打击犯罪、更好的这个生活，那么几个月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呢，我们看看像这样的一个杜特地，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到底会遭遇到反弹呢，还是说他真的把菲律宾那么重新带到一个新的方向，那么让他更有效率而更减少贪腐，这个都是我们持续可以关注的一个重点。最后呢，我们看一下盖达组织。但是为什么特别提这个新闻呢？因为根据美欧反恐的这个情报组织指出啊，盖达组织他的这个领导人呢，他的头目啊，在巴基斯坦呢叫这个扎瓦希利。扎瓦希利呢，他下命令说，盖达组织已经憋屈了很久了，被伊斯兰国给压了，所以现在发现有个地方最容易培养生产组织最有养分的就是叙利亚。所以扎瓦希利就告诉他底下这些其他的小头目们，那么进叙利亚。化整为零，进到叙利亚，建立叙利亚盖达组织的一个基地，啊，那么更重要的是呢，2013年的时候呢，伊斯兰国里面分出来了一个组织叫纽斯拉阵线，那也是走的非常激进的组织，而那么这个盖达组织呢，就决定说，我们到叙利亚跟纽斯拉阵线一起合作做什么呢？他要建立自己的酋长国。过去 IS 呢，那么他建立他自己的哈里发国，但是盖达组织说都是圣战，不能让这个IS 那么专美于前，他我也要建立我自己的一个酋长国，就开始要建国了。像不管他们的势力呢进入到叙利亚，觉得叙利亚的这个内战非常适合他们发展他们自己的一个地盘啊，或者说是什么别的原因，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进到叙利亚，然后从叙利亚向发展非常非常的明显，非常非常明显啊。那么那这样，当盖达组织也进到叙利亚跟这个伊斯兰国抢地盘的时候呢，那么可以想见各世界各地的其他的伊斯兰的或者恐怖组织各个蠢蠢欲动，觉得说，哎，虽然是抢地盘，但是伊斯兰圣战的这个理想得以传播。那当大家都蠢蠢欲动，都想起来打自己的圣战的时候，那国际上的这个反恐战争会是什么样的场面呢？这个我们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我们大概上礼拜抓了这三块大的重要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